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泛民主派初选结果显示，年轻一代的抗争派大有斩获，但是北京对此发出警告，称这次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一名初选承办人担心人身安全，宣布退出民主派初选工作。有60多万香港人参加的泛民主派议员初选结果星期三7月15号公布，积极参加反送中运动的抗争派有16个人当选，传统泛民主派12人当选，其余的初选结果预计在星期三较晚时候全部揭晓。这一次初选是为了9月份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做准备，泛民主派希望在9月立法会选举时能够夺得过半数议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7月14号发表声明，欢迎英国计划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未来的 5G 网络建设。蓬佩奥说，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洁净的营运商正对华为说不。声明说，支持安全 5G 的趋势正在加强，英国加入了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等民主国家，禁止华为参与未来的 5G 网络。洁净的营运商，譬如印度的吉奥、澳大利亚的奥电信、南韩的 SK 与 KT、 日本的 NTT 和其他商家，亦都已经禁止他们的网络当中使用华为设备。他说，各国需要能够相信 5G 设备和软件不会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私隐、知识产权和人权。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亦都发出推文称，报道所称的英国采取行动反映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亦即华为和其他不受信任的供货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他们仍受制于中国共产党。
英国政府有关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的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令到中国大为愤怒，火力全开瞄准英国。英国政府星期二决定收回先前允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有限度参与它的 5G 网络建设的计划。今年12月31号之后，英国营运商将会不能够在它的 5G 网络中添加任何新的华为组件。这项决定还规定在7年之内全部移除英国现有网络中的华为设备。中国星期三7月15号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强烈反对英国的决定，并表示这个决定是将商业和技术问题政治化，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出发。消防团队继续在美国海军好人理查号两栖攻击舰上和大火奋战。大火两日多前在这艘停靠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军港的军舰上爆发，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之中。美国海军少将菲利普·索贝克在星期二7月14号的记者会上说，军舰的4个主要轮机空间并没有重大损害，但在大火仍然继续之际，现在就评估全面破坏范围还是为时尚早。这艘两栖攻击舰造价$90亿。据海军方面表示，大火发生时候，好人理查号上有160名水兵，他们都被转移。由于大火包括吸入浓烟和热衰竭，总共有61名美国海军士兵和海军文职人员因受伤而接受治疗，目前没有人入院。好人理查号属于黄蜂级直升机船澳登陆舰，亦就是两栖攻击舰，看上去好像是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舰。前驻韩美军指挥官对韩战传奇将领白善华将军去世表示哀悼，他们称这一位南韩的第一位四星上将是战争英雄和导师。白善华上个礼拜五去世，享年99岁。他是一个英雄、外交家、爱国者和朋友。我担任联军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导师，之后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和领导人。在1996到1999年期间担任驻韩美军指挥官的美军退役上将提立立 星期五十一号对美国之音韩语组是这样讲的。他说白善华将军是一位热爱他的士兵的将领，在韩战结束几十年之后仲依然能够记住这些士兵的名字和所在阵地。驻韩美军指挥官同时兼任联合国司令部司令和美韩联军司令部司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瑞幸咖啡有可能会掀起了美中的一场金融战。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指责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企图推动领土主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抗争派回应立法会初选结果，黄之锋说如果当局大规模 DQ 候选人的话，有可能引火自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最后的点票结果在星期三公布，抗争派及本土派大胜，16名抗争派及本土派的参选人在星期三召开了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说超过60万香港选民在初选投票是对民主阵营的信任，他们并且呼吁不同路线的民主阵营需要团结，争取接下来9月举行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赢取23席。抗争派表明，无论报名参选立法会的确认书是否有加入关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他们都反对国安法。黄之锋说如果当局疯狂 DQ 亦即是取消民主派阵营参选人的资格的话，对北京来讲这个只是引火之焚，有关的行径会继续促成全球围堵中国的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民主派組織民主動力和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樂軒統籌和協調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又稱為35+公民投票，7月11和12號一連兩日舉行，主要以手機電子投票的方式協調五個地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衛生服務界兩個功能組別的候選人參與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民主派史無前例的35+過半數議席。主辦單位星期三，即是7月15日下午公布最終的電子投票和紙張投票點票結果，顯示一共有超過60萬香港市民參與初選投票，創香港民間投票到站投票的最高紀錄。本土派和抗爭派大勝，九龍東的黃之鋒、新界東的何桂南、新界西的朱海迪在三個地區直選排名第一。傳統民主派的民主黨現任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在初步電子點票排名第七，他提前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不会竞逐连任。代表工党出选新界西的吴敏仪只是获得10860票，未能出线参选今届立法会选举，意味工党将会在今届立法会消失。而代表社民连出选新界东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排名第九，未能出战。16名抗爭派和本土派參選人星期三，即是7月15日召開記者會回應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結果。超級區議會勝選人荃灣區議員岑傲輝宣讀聯合聲明，表示60萬選民在初選投票是對民主陣營的信任，呼籲不同路線的民主陣營團結，爭取九月舉行的立法會地區直選贏取23席。
初選塵埃落定，抗爭派已經成為主流。然而，不論誰勝誰負，60萬的選民在國安法底下於初選投票，已經是對民主陣營的信任。為了不負港人期望，民主陣營當務之急是要團結迎擊北京傀儡政黨。
岑奥辉表示，北京为了破坏民主派团结和互信设下陷阱，报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时候，是不是签署拥护基本法等内容的确认书成为争议。抗争派表明，无论报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确认书是不是有加入关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他们都反对国安法。岑奥辉表示，是不是取消参选资格并非取决于签署确认书与否，就未来是不是签署确认书的取态，他们将会约见泛民主派的初选胜选人磋商，寻求在五区地区直选进行联合宣传等合作的可能。
民主阵营参选人的真正抉择不止于区例签署与否，而是在于同行抑或分道。我哋一众抗争派再次声明，无论确认书最终会否加入与国安法有关内容，我哋都会义无反顾反对国安法。就住未来嘅文件签署嘅取态，我哋咧将会约见泛民主派嘅初选胜选人作磋商，期望整个民主阵营能够团结一致，无负选民期望。面对极权，我哋一定会并肩作战，齐上齐落。即使初选期间存在分歧，十六位抗争派今日召开记者会，表明有意同泛民主派展开讨论，推动民主派初选胜出者在五区分别进行联合宣传，达至六六四四三，在地区直选赢得二十三席作为目标，寻求合作的可能。
有记者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并且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以致北京和香港政府有关当局如果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抗争派有什么应对。九龙东初选胜选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回应表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是促成美国以至国际围堵中国的主要原因。如果北京见到这么多民主派支持者参与初选投票，疯狂 DQ 即是取消民主阵营参选人资格，甚至取消整个立法会选举，黄之锋认为对北京来讲只是引火自焚，继续促成全球围堵中国的状况。
这个的初选结果公布以后，其实国际社会都是非常之关注未来整个立法会正式选举执行的状况，而其实今个星期六就已经是提名期的开展，即是换句话说，其实在七月尾八月头我们已经知道会不会是有参选人是被 DQ， 以致到 DQ 的规模大成这样。那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是呼吁北京政府悬崖勒马， DQ 一个都嫌多，尤其是在中美角力白热化的情况之下， DQ 候选人对北京来讲只是引火自焚，继续促成这个全球围堵中国的状况，变成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
九龙西初选胜选人、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表示，特朗普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条文相当辣，包括可以制裁任何破坏香港民主自由的个人或者公司、商业机构。他认为这次立法会选举的提名会不会出现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阵营参选人资格，以致整个立法会选举的进行情况都会影响美国怎样执行制裁的方案。
尤其如果美国总统是列明某些的京官或者港官需要为国安法或者往后香港的政治乱局负责的话，他们美国官方是有权是斷絕任何的一些公司和美元呢是跟他們進行一個貿易的。所以如果稍後的時間無論是九月的選舉還是七月這一次的初選，他入不入到閘我們眾人，其實那個結果是很影響到美國是如何執行這一次的香港自治法案呢，或者美國總統稍後時間會不會用更加多的行政命令去迫使中方去回應。
张坤阳表示，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促成今日美国出手制裁的攬炒局面，他呼吁北京悬崖勒马。
所以我们是会认为真的劝喻中方 原来立马，但同一时间，如果佢依然系灵或不灵的话，我相信我哋任何一位嘅候选人，我哋都系欢迎同邀请你，你够胆就嚟 DQ 我哋，睇下你会面临乜嘢嘅局面。
港岛区初选胜选人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表示，北京港澳办同埋驻港机构中联办纷纷批评民主派初选违反港版国安法，他认为是转移视线，超过600,000香港人投票绝对不能够抹杀。
在7月11日、7月12日，61,000香港人的意志是绝对不能够被抹杀，是世界亦都看得非常之清楚。香港人今日就算是面对国安法，面对政权恐吓呢，我们仍然是会继续坚定抗争，继续呢站在香港这个自由世界桥头堡，继续去阻止极权扩张。
梁访维又表示，当局批评提出议会滥炒的人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他认为是荒谬，并且强调进入议会之后投下反对票是议员合法的权力。他表示会继续提倡议会滥炒路线，迫使政府妥协。他又认为今次初选并非正式的立法会选举程序，而香港每日都有很多不受法例监管举行的选举，但是不代表是犯法。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今日选管会都出来，就是说初选并不是立法会选举的一部分，而在香港我们每一日亦都见到很多其实是不受法例监管的选举，没有法例监管并不代表这场选举是非法。所以很希望政权如果他真的有任何实质证据，真的能够拿出任何法律条文是证明我们今次初选的筹办人、参选人或者投票的市民是干犯任何法例的话，我恳请他们呢立即严正执法，如果不是就不要再在这里讲废话。而我们作为参选人，我们亦都会呢是同今次初选的筹办人呢是共同面对眼前有机会发生的一切困难。
参与统筹民主派初选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星期三宣布，因应中联办、港澳办相继发出声明指控初选，他由即日起退出初选一切工作。欧乐轩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合法参与政治活动是他可以付出的极限，虽然近日来一直重申初选安排合法，但是似乎执政阵营有不同的理解，基于现时的局势未能确保人身安全，也都为身边所有人负责，他只得退出所有初选工作。他又表示，退出是一个沉重的决定，会在其他岗位继续努力。中聯辦和港澳辦先後發聲明表示，民主派初選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是非法操控選舉，擾亂選舉秩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政府说中国正在更努力地推动在该地区海域提出领土主张，甚至利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且占据战略优势，对日本和区域构成更大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7月14日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了日本安倍内阁的国防重点。在一日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北京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霸凌活动亦都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份白皮书强调了在日本努力进一步提高国防能力的时候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在安倍政府期间，日本一直在这里稳步地增加国防预算和能力，采购价格昂贵的美国军火。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最近由于技术原因取消了部署两套造价昂贵的美国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的计划。而另外一方面，安倍首相迅速宣布打算重新修改日本的防卫指针，可能允许日本超越他在日美安保联盟之下的传统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日本的國防白皮書還指責中國利用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宣傳手段來到散布虛假信息。這份白皮書說，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顯露和加劇各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這些國家打算建立更有利於自己的國際和地區的秩序，擴大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因此日本要密切關注他們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的動向。白皮書又說，中國執意推動在亞洲海域改變現狀，包括派遣3000噸級的政府船進入日本在有爭議的東中國海控制的尖閣諸島周邊日本領海，北京亦都宣稱對尖閣諸島擁有主權，名稱是叫做釣魚島。白皮書又說，中國甚至還咄咄逼人地在南中國海推動它單方面的主權聲索，將它的活動擴大到更遠的海域，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白皮書又說，北京加大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單方面宣布在南中國海三沙市之下設立西沙和南沙兩個行政區，迫使因為疫情爆發而分心的國家作出反應。白皮書又說，這些直接影響著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在星期二的記者會上面說，在中國目前炫耀他的能力，企圖單方面改變很多地方的現狀的時候，他們必須緊緊把握中國的意圖。不過北京堅稱，他在每年大約30,000億美元貿易量通過的南中國海的意圖是和平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4號就日本2022年原版防衛白皮書稱中國憑藉武力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單方面改變現狀，以抗疫援助為名，謀求自身政治經濟利益的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趙立堅說，這份白皮書充斥對華偏見和虛假信息，竭力煽動所謂的中國威脅，名為白皮書，實為黑材料，暴露了日本某些勢力的陰暗心理，中方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的交涉。這份白皮書亦都提到北韓持續發展它的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項目，稱北韓在不懈地追求更加複雜和多元化的攻擊的方式，並且正是穩步地加強並且提高它的攻擊的能力。白皮書說，從2019年5月以來，北韓用固體燃料發射了3種新型短程的彈道導彈，具有低空飛行的特點，能夠突破日本的導彈防禦系統，因此這些是日本要應對北韓的新的課題。這份白皮書亦都再次提到日本對日韓兩國間目前由南韓控制的一些小島的主權的聲索。白皮書又說，竹島南韓稱之為獨島，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南韓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局局長金丁漢14號召見日本駐南韓大使館公使上馬宏尚，稱獨島是南韓的領土，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撤回對該島對的主權的聲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過去幾個月，美中關係多方面面臨挑戰，而且日益緊張。期間，一個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咖啡品牌因為業務造假被揭發之後就被除牌，將長期困擾美國監管部門的中概股信息披露不透明的問題就推上了風口浪尖。美國國會和白宮的近期動作有可能將會引爆一場美中金融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詢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日后，一封神秘电子邮件揭开了这一间中国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瑞幸咖啡。那一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云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将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推特上， 瑞幸审计时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幸披露其2019年销售额中有3.1亿美元是伪造的。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波洛克曾经在10多年前通过对在美借壳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做空调查，揭露了在美股价窜升的中国公司背后的信息作假骗局。在2018年的一部名为《中国骗局》另译中国喧嚣的纪录片中，有关他前去中国调查一家在美借壳上市的纸业公司的经历。他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那一家在美国被包装得业绩光鲜的公司只有40个员工，厂内机器亦都只有几台可以工作，而该公司声称的价值500万美元的原料竟然是厂内露天堆放的一大堆破纸箱。波洛克回到美国披露了东方纸业的真相，致使该股股价骤降停牌。该片称在2006年到2012年间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而其中 80% 是通过这种收购美国股市处于休眠状态的空壳公司成为美国上市公司的。很多公司靠夸大业绩在美国股市行骗，而在被揭后股价暴跌退市后，导致美国投资者血本无归。最惨的是散户往往在一夜之间失去多年的积蓄。那阵时的中国对华尔街的投资者就好像是蛮荒的西部，看起来充满机会，实则险境重重。由于缺乏对中国公司实际财务和业绩状况的了解，美国投资者往往看到虚假数字抬高的股价，而无从得知背后的骗局。而这一宗宗的骗局中，得益的是收取费用的华尔街投行和律师。到退市时，中国公司的老板往往已经从美国市场圈到钱。中国骗局中，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对中国商界的描述是水清无鱼。布洛克的运水公司名称即源于此。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查验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督机构在对该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查阅。上个星期四，在 SEC 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接触，了解如何在不能够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亦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10年，美国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未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在线形式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 RWR 咨询集团总裁罗杰·罗宾逊在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住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私营部门。罗宾逊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间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第7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司都应当依法支持、 協助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以及幾乎所有公司的高層管理結構之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員。這些都使到中國的企業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企業。比如他說，中國企業往往在國家的武裝下被用作戰略或者軍事上的勢力投射載體。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 主席鄧肯在圓桌會上亦都提到中國的國有企業。他說，中國當局一貫表示他們不能夠指望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雖然那些國有企業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運水公司的布洛克亦參加了圓桌會議，他說，中概股公司財務報告缺乏完整性，大多數美國投資者沒辦法照他們通常習慣的做法去進行盡職調查。布洛克認為，中國這幾年來在美國發起了一場針對西方的未宣布的經濟戰。布洛克說，這一種系統可以保護在美國上市的欺詐行為，而且能夠從美國的投資者那裡籌集資金。他說，他認為這個是資本市場戰略的一環，而這個正是這一場未宣布的經濟戰的一環。羅賓遜亦就盡職調查缺失發出告戒，稱可能令數百萬美國人，包括退休金和大學捐贈基金等，投入到受美國制裁的中國公司，可能威脅國家安全或侵犯人權，就好像是在幫助裝備發生在新疆大規模監禁。或者將國會以至白宮採取的行動源於咖啡公司財務造假，誇大了事件的影響作用。因為畢竟誰幸問世事，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但運水公司創辦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動之下揭開的這件醜聞的確是一記警鐘。布洛克曾經在四月給美國財經新聞網 CNBC 的一份電郵聲明中寫道，瑞幸是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監管者、投資者敲響的一記警鐘，提醒他們中國公司被美國市場形成的極端欺詐風險。5月20日，國會參議院全票通過了控股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遵守 PCAOB 的標準。如果 PCAOB 連續三年沒辦法檢查上市公司的會計事務所，該公司的股票將被禁止在美國的全國性交易所進行交易。該法案眾議院版本尚待表決。白宮在6月4日發布的關於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公司重大風險備忘錄中寫道，如果中國從我們的資本市場獲益，卻不遵守市場投資者理應得到的關鍵的保護措施，那個是非常錯誤的，亦都很危險。根據總統備忘錄成立的一個工作組，負責在60日之內就中國公司帶來的重大風險做出報告。但參加圓桌會議的美國證交所的高管則警告，法案並非解決問題的利器。納斯達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監管官約翰·扎卡說，法案是非常生硬的工具，政府已經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來解決問題。紐約證交所副主席約翰·塔特爾說，我們的資本市場之所以如此偉大並且得到世界的羨慕，正是因為他們對全世界的公司都是開放的，並且可以供投資者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分配資本。參議院提案若最終通過立法，眾多中國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國在美上市的公司都有可能被摘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纪录片《中国骗局》片尾出现，但叙述者则以阿里巴巴上市及其董事会主席马云与特朗普总统握手的画面发出告诫，说美国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企业欺诈。马云因此经由环球时报回应，称任何中国企业在美发行股份都经受了市场监督的完全审查和持续性的严格监管。但事实是，美国监管部门没办法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有效的检查。布洛克在会议上说，他虽然对阿里巴巴没有看法，但他认识的几个非常精明的投资者耗时数个月 转入阿里巴巴的财务文件中，他们发誓说阿里巴巴这个服务于中国的伟大公司的财务表中有作假。虽然没办法对此作出判断，但鉴于中国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共管制，当局不会同意将这样的信息公之于众。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吉斯说，该法案若实施，公司将可能转移上市地点，他们会从纽约转移到香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好有可能因为该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该公司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为代价，将公司赚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等地方重新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而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议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没办法进行表决。他说，如果该提案在众议院获准表决，由于华盛顿的反华情绪，提案在众议院通过后，特朗普将面临难题。华盛顿重要的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弗·舒尔普亦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发行商制定特殊规则，同时要求中国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同意规则。舒尔普说，这将立下一个坏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等。舒尔普还指出，该法案会将 SEC 置于外交政策的雷区内，除了有普遍适用的装备，专门对付中国的办法却极少。提及 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讲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经由证监会和 PCAOB 以及外交渠道斡旋。他说，他不确定除了这样讲就找不到个好的解决方法了。他说，他想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他说他自己不会这样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度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他需要停下来，如果 SEC 和 PCAOB 没办法使他停下来，他几乎可以向你保证国会、美国人民、总统和媒体会对他叫停。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新冠病例超过300万宗，死亡人数超过了13万7千人。随着新冠病毒人数不断上升，新冠正在为美国带来沉重的损失。鼓励公众戴口罩控制病毒的传播正在成为全国范围的广泛努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在威斯康辛州阿尔哈克特湖聚集了数千人地赛车迷，这次是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关闭全国赛道以来首次的公开活动。口罩使用是受鼓励的，但是并不是强制性的。印地车赛车迷马特·伯格说，这些是世界上最好的赛道之一，因此他们正是采取预防的措施，其他人都采取预防措施，他对于来到参加活动并没有任何的顾虑。印地赛车迷吉姆·科萨特说，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司机每个人都佩戴着口罩，但他并不认为赛车迷做的足够好。在佛罗里达州这个经历了新病例激增的州，受欢迎的 迪士尼世界幾個月以來首次向遊客開放大門，主題公園的大多數地區都實行強制性的佩戴口罩的政策。衛生部助理部長布雷特吉羅上將說，根據他們目前的數據，戴口罩並沒有壞處。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佩雷特吉羅上將強調，口罩可以防止病毒進一步的傳播，尤其是在新冠病例正是上升的地區。吉羅說，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真是至關重要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將會減少你向其他人傳播的飛沫，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必須令到 90% 的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如果大家不這樣做，將會沒辦法控制病毒。經過數個星期的抗拒，特朗普總統在華盛頓特區郊區的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看望軍人和醫護人員的時候，首次公開佩戴口罩。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認為當你在醫院，特別是在特定的環境之下，和很多士兵以及人的講話當中，他們之中有些人剛剛做完手術，他覺得佩戴口罩是好的，他從來並沒有反對口罩，但是他相信要有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倫敦唐寧街10號的一次在線問答環節中暗示，隨著蘇格蘭新立法強制要求商店使用口罩，英國各地將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說，但是口罩是的，他們越來越認為他們必須非常堅持在一些地方佩戴口罩，在封閉的地方，譬如公共交通、商店裡面，在那裡你會遇到你通常不接觸到的人。醫學專家說，佩戴口罩並不是阻止感染傳播的唯一重要的措施。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布雷特吉羅說，你真的要停止去酒吧，你必須減少餐廳的客人的容量，你必須保持距離，大家必須令到其他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這些是絕對必要的，你必須保持良好的手部的衛生。吉羅海軍上將和美國各地的衛生官員希望，這些將會壓制美國已經在過去的一週之內出現的次數刷新單日新冠病例紀錄的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芝加哥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黑龍江對岸和中國相鄰的部分俄羅斯遠東城市最近幾日爆發了大規模反莫斯科抗議示威，當地的抗議者要求釋放涉嫌殺人罪被捕的地方領導人。有分析認為，仍然持續的示威活動顯示當地多年聚積的民怨和不滿，更加有可能推動遠東的離心傾向。據美國之音中文報道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在同中國相鄰的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從星期六7月11日開始的當地民眾大規模反政府抗議示威活動仍然繼續。示威者呼籲釋放上個禮拜因為涉嫌殺人罪被捕的當地行政首腦福爾加爾。示威當中亦有人要求普京下台，又指普京是小偷，以及釋放政治犯等等的政治性訴求。示威活動以黑龍江對岸的俄中主要邊境城市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首府哈巴羅夫斯克市，亦即是白力作為中心，包括阿穆爾河畔共青城、阿穆爾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亦即是廟街在內的當地其他幾個主要的城市和很多鄉鎮等等都有民眾示威。示威活動亦擴展到遠東其他的地區，在濱海邊疆區首府庫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參崴等地，當地已經出現了支持哈巴羅夫斯克示威的標語和橫額。據當地的傳媒報導說，哈巴羅夫斯克市，亦即是白力的示威活動，最多的時候有多達40,000人參加，這個類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80,000人參加示威，規模的狀況在當地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示威活動未經當局批准，但當地警察只是在旁邊監視，未對示威者採取任何鎮壓行動，示威亦沒有組織者，民眾是通過社交網絡是串連動員的。休息日結束進入工作日之後，當地的市民落班之後，在晚間繼續聚集在黑龍江邊境附近的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心的列寧廣場。咁大規模嘅示威令到所有人感到意外，亦成為目前莫斯科政壇同俄羅斯社交網絡上討論嘅中心話題。一般喺俄羅斯各地各式各樣嘅示威活動當中，通常都能夠睇到俄羅斯嘅三色國旗。但係令到好多政治觀察人士特別注意嘅就係喺今次哈巴羅夫斯克嘅示威活動當中睇唔到俄羅斯國旗。示威現場只係有哈巴羅夫斯克江邊區嘅區旗。咁呢一次嘅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离心倾向咧，而因此特别引人注目嘅。哈巴罗夫斯克市历史学家费利莫洛夫话：，当地人口嚟自各地，唔似车臣咁样拥有单一嘅民族。咁从族群角度嚟讲，表面上睇到当地并不存在分裂问题。咁但系离心倾向表现喺当地嘅人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就将当地当作殖民地去压榨。他说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对岸的中国，但是虽然是这样，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但是能够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福尔加尔只是引爆今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线。當地社交網絡上的很多評論說，民眾都明白福爾加爾涉嫌殺人，但仍然走上街頭，反映出多年積累的民怨正在沸騰。這個就是遠東和歐洲地區以及莫斯科中央是漸行漸遠。當遠東上繳資源令到莫斯科可以過富裕日子的時候，遠東就因為物價和住屋昂貴，道路狀況惡劣，很多低收入階層因為交通費用昂貴更加難離開遠東。好多當地嘅網民話，幾十年前黑龍江對岸嘅中國一側咧，仲係貧窮破爛嘅一啲小村莊，當地嘅路燈都能夠可以話係屈指可數。但喺遠東人嘅角度之下，近幾年嚟中國一側咧已經係高樓林立、居水馬龍，變化翻天覆地。咁好多遠東人亦經常前往鄰近嘅日本、南韓甚至越南。日韓兩國嘅富裕、越南嘅快速變化，都令到當地居民嘅心理反差越嚟越大。趁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學家馬爾科夫說，今次的示威傳遞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快速發展之際，遠東就嚴重落後，民眾是感到不滿。他說民眾同樣感到不滿的就是遠東地方經濟被犯罪組織控制，當地的社會福利減少，經濟領域更加趨向於官僚化。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遠東仲面臨住新一輪嘅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同人口流失嘅危機。佢認為最近兩年幾以嚟，哈巴羅夫斯克等遠東地區嘅示威活動不斷。如果睇下俄羅斯嘅全國，普京支持率正在下跌，各地嘅抗議活動都出現咗增長嘅趨勢。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ы не видели оттуда никаких хороших новостей。
尼科里斯基話：最近幾年嚟，從遠東嗰度並冇傳嚟任何好消息。當局為咗振興遠東所推出嘅一啲政策措施咧，並冇任何效果。呢個包括向民眾分發遠東地區嘅土地、建設新嘅企業等等。一個並唔係太大嘅項目就喺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係海參崴開設嘅賭場，但係所知嘅人咧可以話係寥寥無幾。尼科里斯基話：鄰近中國的後貝爾加邊疆區和貝爾加湖畔的布里哈特共和國的情況是非常之差，唯一好的一點消息就是橫跨黑龍江的公路和鐵路大橋很快將會開通，但亦代表著遠東和中國的聯繫會更加密切。哈巴羅夫斯克濱海邊疆區的行政首腦福爾加爾7月9日早上，在他走出家門準備上班的時候，就被遠道從莫斯科趕來的幾名特工拘捕，隨後就被押解到莫斯科關押。福爾加爾在當地的民意支持率遠遠超過總統普京，示威民眾要求福爾加爾應該在當地而不在莫斯科受審。現年50歲內科醫生出身的福爾加爾，20多年前棄醫從商，曾經從事過與中國的貿易，還有木材、廢金屬等等的生意。他太太目前控制著當地一些主要的商戶企業的股權。 伏爾加爾後來加入了日里洛夫斯基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黨，成為國家杜馬的議員。在2018年的時候，按照莫斯科中央的計劃，伏爾加爾本來作為陪襯和裝飾的技術性候選人，挑戰當時來自執政統一俄羅斯黨的時任地方領導人什波爾特競選州長。但由於民眾對統一俄羅斯黨的厭惡，那次的選舉活動就弄假成真，令到伏爾加爾成為當地的新領導人。與前任的官僚作風比較，伏爾加爾的施政風格是採取親民路線，他經常下鄉並且與當地的居民對話。與今日世界上的很多政界人物一樣，伏爾加爾亦大打民粹主義牌。俄羅斯司法部門就指控伏爾加爾15年前就下令謀殺了3名當地的商人，其中一名商人所經營的公司的股權後來都被伏爾加爾所擁有。部分時事評論人士說，在遠東地區經商不單止離不開官商勾結，更加需要獲得當地的黑社會和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支持。俄羅斯著名政客日里洛夫斯基不單止和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而且亦善於察言觀色，他更加在俄羅斯政壇首開用議員席位換取金錢資助的先例。伏爾加爾加入自由民主黨之後，為他進入俄羅斯政界鋪平了道路。伏爾加爾的幾個兄弟亦是自由民主黨在當地議會的議員，他們都在遠東影響力巨大。伏爾加爾被捕之後，他親信和自由民主黨在當地議會的多名議員亦先後被捕。有分析認為，伏爾加爾因為始終不是克里姆林宮的嫡系人馬，執政統一俄羅斯黨被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議會排除在外，所以他才是被整縮。亦有評論認為，拘捕伏爾加爾是為了打擊日里洛夫斯基，同時是顯示給久加洛夫等等這些俄共的人士看，以便令到這些所謂的普京體制內的反對派要更加聽話。但令到很多民眾是不了解的，就是如果伏爾加爾15年前涉嫌殺人，他為什麼能夠通過安全調查？多年是國家杜馬議員，甚至還准許他參加競選，並且令他成功成為地方的領導人。有政治學者認為，伏爾加爾的保護傘是俄羅斯前總檢察院院長柴卡和同樣來自遠東的柴卡的副手，所以這宗殺人案就被掩蓋下來。目前柴卡和副檢察院副院長都已經離職，司法部門重新調查，至將伏爾加爾繩之於法。伏爾加爾的另一名前任伊沙耶夫亦因為濫權和貪污腐敗等的指控，目前被軟禁在俄羅斯的屋企。多年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行政首腦的伊沙耶夫亦曾經擔任過俄羅斯總統遠東地區的全權代表和俄羅斯副總理等等職務。普京目前對哈巴羅夫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羅夫斯克市市長在經歷了三日的沉默之後亦開始發聲，他呼籲民眾不要再上街，因為當地的疫情越來越嚴重。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18 即是亞太5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1，視頻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刘俊卿被拘捕超过一年之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半年仍然是没有开庭迹象的时候，追魂的太太星期一说，她丈夫被拘捕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并且呼吁有关当局要立即释放，一系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嚟關注公益，
民主以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云，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捉之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的元武法院。案件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之后，至今毫无音讯。多年来跟随着追云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立交，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他说要死要活给一个痛快的。刘立交当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追云是无辜的，当局不应当一直拖延他的案件。他说刘立交说，当然他是无罪的，无罪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们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给一个讲法，判几多少就判几多少，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刘立交表示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尽快地返回到家里面小老哥的身边，好快结束他们生活之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以及惶恐。他说他能够尽快地返到他们身旁，目前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多太造成很多的伤害，有时候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譬如说抄家，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办法感受过程当中你的那种的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的惶恐焦虑，然后被迫搬家，莫名其妙的，你刚刚搬到一个地方，人们就说你这里不能够住，那种绝望，那种是无助的。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之前，追云和宋庄五位艺术家好有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号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的活动。5月18号他们抵达江苏南京之后失联，之后被证实遭受到当局的捉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指出，中国等国的确在变本加厉的对宗教信仰发动战争。又有报道说，中共正在强制灌输意识形态，民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而被拘留，遭到酷刑并被骚扰，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布朗贝克大使说，真的这阵时所有人的行为真是针对穆斯林、维吾尔人、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的行为，受打击的是基督家庭教会，遭殃的是所有信众。此外，中国政府利用尖端科技系统实施控制，并将这一套控制系统对外输出。布朗贝克大使说，现在不单止是监禁民众，现在实际上是拥有很多摄像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警察国家，对进出教堂和清真寺的信众进行监控，所以说这一种高科技的压迫行为正在开始蔓延。宗教自由是根本人权，美国将随时随地为所有信仰的信众去维护这一个根本人权。布朗贝克大使说，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够维护这项根本人权，你就可能发现其他的人权亦都会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